他我
比
认
较
识，
经典，
我们已
嗯，
经
好看的，
我们在瑞典见过了，记得我吧？
我记得记得，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
嗯，
对，我们是老朋友了。今天一来生，二回熟，我们是熟人。然后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莫斯，您说吧，您说。
没有，我就听你说，因为那个艾达把话筒给了你，我们都来听听你说。
你说一下你在读过事情的事，大概
我在三一教会的时候是
慕道友，
暑假去了，跟着学长，我们去了东海传教1周，那是我比较密集的接触那个教会的那段时间，可能。
好啊，感谢主，那这次又跟我们连上了，又今天来到瑞，在这里连，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有好的非常好的孩子，非常好的家庭，有非常好的邻居，大的私欲，而且而死了这些很好的邻居，我想也是以后会是一个属灵的伙伴，呀，你爸爸也长得很帅，然后他又长得很漂亮，你们俩不是才女貌，要为你们感恩。看你们孩子也很可爱，年轻就是好啊！那天看到你，我就跟师母说：“我从江浩的身上看见过去的我了，我也曾经年轻过。”
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说。
今天你们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想分享？我转到这边来，这得开小会，我们这边等一
这
会
边
儿
比较
再。
卡，我们这边要不有回音？现在能听，
好
现
一
在
点
不
没有？
卡啊，听不着了，
你这个应该是听不着，
能听到，脖子开的是最大的。
听得到吗？老听着了，一个小狗，那个哪里都没有说的，没有的。牧师，你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可以，
可以，还可以，可以听到。
有回音啊，
有回音，回音很严重，对，
可以听到。
那他们有回音吧？
你听到我说话吗？我现在换
我
了个
手
电
机能
脑，
听，手机能听到，电脑
听到我
听
说
到，
话吗？
手机能听到，
方
这
舟，
个手机
请
能
说
听到，
话。可以，可以，
方舟
可以听到。
，OK，开了。方舟说话，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
听到了啊，好的。那这我换的这个声音就好了。我们请敏敏吧，敏敏先来分享一下今天你听到记的笔记，然后有什么样的得着，过来，请敏敏姐妹先来分享一下。
好，各位姐妹好，刚才做笔记，然后被牧师看见了。所以就发过来了。的话，然后得着呢，还蛮多的，讲到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说讲到土人热情接待嘛，然后就讲到我们的思考，就是我们的帮助人是出于神，然后那帮助人的界限是力所能及，然后甘心乐意。这是我很认可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甘心乐意的话呢，然后就会有期待嘛，有期待，然后往往对人有期待的话，就很多的是失望，就包括很多对于孩子啊，然后还有包括夫妻呀，还有就是尤其是 家庭妇女，然后一味的去为家庭做出一些这种，哎，就是全职的，然后你得不到一些就是社会的认可啊，还有得不到丈夫的理解啊，孩子的这种理解呀，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苦读，然后也会很难过，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嗯，这是第一点，我的得着。第二点呢，就是在讲到第二大点，一并祷告如见证里面，第三点说岛上其余人都有得到医治。那其实这个就是给的警醒，就是说对于功利主义和利益主义不同的点是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先后次序特别重要。那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呢，就是首先是选择要去有爱心。跟随主是甘心乐意的，然后之后才会得到自己的一些医治，然后洁净自己的心。哦，这个先后次序就很重要。如果说总是想着说，哎，我信基督，我在教会里面我能够得到什么？然后仅仅是说，哎，我要有得到别人的帮助啊，或怎样？其实，这个可能和我们信主，还有就是信耶稣。这个是有备的，而往往如果说抱着一个抱团在教会里面做团契，然后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就是社会上很世俗化的，就是一个交朋友、一个结交关系、处理就是得到资源，其实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限和一个忌讳问题的。嗯，这是第二大点的得着。第三点的得着呢，就是。第三大点讲到一切所需到船上的第一点，就是讲到的影响力与管理力。那其实这个的界限还，我觉得感觉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还需要学很多的功课，这个界限好像很难把握。然后讲到这个影响力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说好像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或者是我跟亲君，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生冲突啊。然后，那其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教会的帮助，想到的是寻求牧师的教导。然后我们会，会告诉牧师，就是包括也会告诉方舟阿姨传道，然后去很坦诚的去说出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有意识的去选择，想去选择去信靠神。想去选择在基督里面去改变自己，但有时候人有时候他会很悖逆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哎，那我们发生事情，那我现在我很生气，我现在不要去跟牧师讲，因为我很清楚，我跟牧师讲，牧师对我的教导是什么，牧师的原则是什么，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有时候有人感觉到自己，就是那种内心的一些挣扎。这是一个影响力，可能成人如果说你想走基督的这条道，然后也想。进入教会来进行改变自己的生命，可能这是很好掌握的。可是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呢，其实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你跟他讲说，哎，你这样长时间的看电脑、看电子产品，你这样把时间都荒废掉了，哎，你接下来会很难。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他当时说，哦，好，我知道了，我懂。可是过后，可是他的自制力啊，他的一些局限性，他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他自己的一些限制力嘛，所以有时候你好像你还不能只是给他去讲道理，说，哎，你说谎不好啊，你说了谎就怎样，好像，下面还要对孩子好像会有一些的这种强制性的东西存在，尤其像我们家的2个小孩子，你去跟他讲一些很，去讲说，哎，你吃饭要注意啊，你的餐桌礼呀，有些东西，就是你说话呀，你要注意。可是你单纯去跟他讲，好像也很难去做得到。所以有时候好像也需要带有一点强制啊，或者惩罚性的东西去进行教导。哦，这是我的感觉。当然这一块的界限，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去继续学功课。就是这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这种状态，因为尤其是对家里人，可能对待孩子。有时候也会很容易去用这种强制力去管教。那么对待外面，对待别人家的孩子啊，或者是对待朋友啊，可能我们的那个界限可能会更清晰一些，然后很少去用强制力嘛，就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 这种影响啊，或者是也就是一些言语也不会很直接的去说这样子。那第三大的第二点也还有一个得着就是多方的尊敬保罗。那么爱的前提就是尊敬，这个也是需要，就是尊重是爱的前提，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很去学习吧。就对于我来说，有时候。那个界限有时候也会把握不好，有时候可能没有去尊重到孩子的一些想法啊，就没有给他们一些机会。然后最后一点的得着就是说所需用的送上船，那就是神的祝福给每个人都是如影随形的。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警醒，我们是要感谢神，不要有自己这种骄傲自满的一个情况发生。牧师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在国内以前的一些朋友，他可能发财了，后来他觉得他的发财是自己我的能力，自我的那种能力的膨胀，其实这点还蛮恐怖的。其实人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日子过顺了，过好了，样样都很顺利，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哦，好像就有时候就教会一些生活啊，还有一些祷告啊，还有读经啊，灵修啊，可能就会很容易去忘掉，或者一些这种事情很容易去忽略去做，就这样子，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50年。
感谢主啊，敏敏的分享很丰富，我觉得就是我刚才一边听讲道，一边就在那做笔记，一定会有一些得着。那问问你们瑞典厂啊，有些什么回应啊？有些什么想分享的呀？听不见石云的声音啊，是不是你没有开声音啊？啊，有了，
可以哈，
你
没事，我把
俩，
这个关掉。
关一个，开一个，
没有，我就关那个，关声音而已。牧师啊，就是说到那个，刚才接着敏敏的说吧，说的那个，就是会用一些那个强制力去管教孩子嘛。我其实之前有读，跟儿子一直在读那个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就不是说不能，就是他就说要用杖打孩子。箴言23哪一个来着？我一下子忘了。箴言里面他说到应该是23章13节和14节吧，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致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那跟现在的那个教育是很冲突，特别是西方这个教育，绝对不能打孩子。
不要在字面上停留，我觉得他这个呢，
那怎么办呢？他好像也是一种强制力哦，
这个用真
不
言
是
是
不
错
是
的，
管理你，他在使用这一个，就是反正这个诗句是这个意思吧，对吧？就是在管理力和那个强制管理力的时候，对。
用
对，
掌
我不知道
来
该怎
管，
么弄，就
用
是
掌来，
杖呀，就是那个
对，
木头的杖，就是要去，好像
就
是
是打。
打
对，
呀，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你要管，其实是要管，而不是任性。
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至于也很现实，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那首先第一点，为什么需要打呢？首先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打呢？需要打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性，是因为人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了罪性之后呢，人已经失去，在本质上，人是失去了一个顺服，失去了一个行走正道的能力。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人的本性是没有能力走正道，人呢也没有一个甘心乐意的顺服之心。这个是我们的 本质，也因着这个本质，伟珍等一会儿等我讲完再讲好不好？伟珍，我看到你举手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人因着罪性，以至于上帝在箴言里边、在诗篇里边、在许多著作里边也都提到，其实有一个仗打儿女的一个必要的，是有的，不是没有的。特别是当儿女走歪路的时候，那如果说父母，好言好语、好言相劝，特别有些父母也可能比较软弱一点，或者说办法也不太多一点，或者说能力稍稍的偏弱一点等等诸多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个仗打就变成一个必要。首先讲第一点，打的原因在这里。那人也很奇怪，挨了打会长记性，啊，不挨打呢，他不长记性。这都是人从亚当夏娃那里继承了罪性之后的一个无奈，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怎么打？什么时候打？为何要打？那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讲究，很多的文章在这个里边。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仗打的目的是为了管教，而不是留意我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做父母的特别要小心，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有了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对自己就有一个要求。当我要管教孩子，甚至特别是要杖责孩子的时候，需要动手的时候，你要摸摸心，碰碰脑袋，感受一下我是不是正在情绪之中。所以，如果我正在情绪之中的时候呢，坚决不打，因为那个就不是管教，只是发泄你的情绪。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你是正在有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要把手停下来，把嘴巴关上，停止发泄你的情绪，因为你发泄情绪起不到管教的作用。人在情绪中的时候，100%做的决定都是错的。所以，当我们一旦感觉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先安静下来，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发泄情绪的喷火器。那这样到了最后，伤人也伤自己。伤害孩子留下的这个印记是一生之久，甚至无可挽回的。所以千千万万，我讲1万次啊，千千万万不要在情绪当中去所谓的管教孩子。我记得，我儿子从小长得大，我就打过他一次，啊，认认真真的就打过他一次。他做了什么事我都忘了，在巴黎吧那次，然后他，好像印象中，我们住的二楼往下面丢小石头，他觉得我好玩，但是容易打到行人。那我们就住在巴黎，住在二楼，他往下丢石头，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我记得不一定很准确。那我就很不高兴，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看见你做了这件坏事，这一件是有损神荣耀的事情，而且会伤人，不是容身一人，是呀，亏欠神，而且伤害人，所以爸爸，因为你这件事，为了让你长记性，我决定要打你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要打你一次。但是现在我有情绪，我不打。3天以后，我们有一个父子之约，等妈妈和姐姐出去买东西的，就我们父子两个时候，我好好打你一次，那你也为这一天祷告。那儿子就说好啊。所以我们就父子俩一起，每天都为我们将要临到的那一天，爸爸要打他一次祷告。然后我说，每次我感到我有情绪的时候，我说不能打；等我没情绪的时候，我打。3天以后，我们大家都心平气和。我说你准备好没有啊？他准备好了。我说那我给你一个毛巾哦，咬住他。准备好没有？他准备好了。我说把裤子脱下来，趴在床上，抱着枕头。咬的毛巾，我就拿了一根铁尺，1米长的铁尺。我说这次爸爸打的会很狠哦，很用力哦。你做好准备了吗？他说做好了，咬紧牙关了，咬紧牙关了，抓住床了，扶着枕头了，扶着枕头。我啪的一下打， 打下去以后，儿子很纳闷的回头看，哎，听到声音了，但没感到疼啊。那我就穿了个短裤，一下打到我自己的大腿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啊，我说养不教，父之过，我说你犯错，责任在爸爸身上，爸爸帮你担当这一项，因为爸爸爱你，也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我这一下打我自己，我说这第二次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打你了呢？他是，我做好准备了。做好准备了，我就拿那个铁尺，啪的一下，又打在我自己原来的地方。他就很纳闷的看着我：“爸爸，你怎么不打我呀？”我说：“我多么想打在你的身上，但是我想，我这一铁尺打下去，你必定皮开肉绽。”我说：“爸爸，于心不忍呐，还是打自己吧。”后来，我的身上已经，大腿上已经血印已经开始出来了。开始微微的渗出一点血了，然后我说第三下，是不是真要打你了？他说你打吧，爸爸，你再不打我心里难受啊！你怎么能打自己呢？我是你的儿子，我这一生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爸爸挨打。我说那你第三下做好准备了吗？他说做好。我说咬紧牙关哦，咬紧，抓住床哦，抓住床，我啪一下，我的大腿都开始流血了，已经开始破了，皮就破了。然后他说，他就嚎啕大哭，回头就抱着我，爸爸，你为什么不打我，老打你自己呀？我说，我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为我舍命。我说儿啊。爸爸也愿意为你去挨着扇铁尺。我打了没有呢？打了。儿子对他的同班同学讲，他说我爸爸真坏。他儿子问他怎么坏呢？他不打我，他打他自己，打在他的身上，他其实是在打我的心呐。他在那嚎啕大哭，他说爸爸这样的错我永远不犯。你以后有事你就来打我，你不要打你自己。我错了我就改，你只要说一声我就改，我再也不犯这个错。他嚎啕大哭，这是我跟儿子建立的一个爸爸打儿子的这个关系。所以从小到大我没有对他说过重话，他很，他也情感很脆弱，他也很敏锐。我脸色一变，他马上就说：“爸爸，有什么事我需要改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啊，我说我这一生啊，多么不配有你们两个这么好的孩子。我觉得作为爸爸的责任，我该打你，但是我总是找不到打你的机会。我这辈子唯独打了你一次，就打在爸爸的大腿上，三铁尺。好，我讲完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意思呢？我想跟大家讲，其实父母跟儿女对话的时候呢。我请所有做父母的，不要对儿女的耳朵去说话，对他的心去说话。懂得这个道理的父母，懂得越早，你的儿女得到的益处就越大。学习跟儿女的心去沟通，要让他心里边记住你的心里边在想什么，让你和他心心相印，让两个人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个仗打比你真正那个仗打到他的身上，那其实来得更加有果效。你说要不要打呢？我觉得要打，要怎么打？你打是打在哪里？我倒不是主张每个父母都往自己身上打，不是这个意思。每个孩子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我认识一个，也是加拿大的一个好朋友，一个长老。他打儿子，真的拿着棍子打他的屁股，其实不是棍子，是藤，小小藤条，打也没打不伤，但是呢却很疼。那儿子真顽皮，但是打着打着，孩子就乖了。他也跟我分享他的经验，所以每一个父母、每一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目的是 父母要跟儿女的心说话，目的不是发泄情绪，目的是要把他带到主面前来。三个原则，我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我再讲一遍好吗？呀，目的是与儿女的心在对话，这个很重要。啊，你要打，你也打他的心，你不要打他的皮肤，没用的。人不会长记性的，要对着跟他心去说话。呀，你目的不是发泄你的情绪，你一旦发现你有情绪的时候，不碰、不说、不打、不骂，安静祷告，跟孩子一起祷告。我好想打你一拳，但是我有情绪，我有情绪我就不打。但是我们特别是中国的父母，往往是有情绪才打孩子，没情绪打什么孩子？所以我们忘记打孩子的目的，仗打孩子的目的是管教，是把他拉到主面前来。但是我们往往就是情绪来了就打，打完了以后，哎呦，很后悔。所以不要在情绪中打。第三，打的目的是把他带到主面前来。打完一定要抱着他，告诉孩子我爱你。这是我在挪威很多的家庭，我看见一个挪威的牧师打他的女儿。他不听话，啪啪打了2下，打完以后，他就抱着女儿哭了。他说：“我打完你，我心就伤了，我心就痛了。我就想告诉你，女儿，爸爸爱你。”好了，女儿也哭，爸爸也哭，两个人抱在一起。我在旁边看，我也学功课。三个原则，如果大家听得懂的话呢，孩子是蒙福的，就是哪怕打。让孩子知道，也是为了管教，为了让他回头，为了让他止住行恶，止住错事，不是为了体罚，不是为了发情绪。好，思韵，我讲完了三个原则，盼望大家听得懂、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张涵，你的孩子这个年纪，恰巧是可以用这个原则、三个原则去实行，不是不可以打。但是你打的目的不是发泄情绪，打的目的呀不是彰显你自己的 power，你做父母的权柄。No，你就是为了爱他，就是为了爱他，把他挽回，并且是挽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做父母都听得懂这一句话，心里话。我真的希望每一个做父母的能够听懂今天牧师讲的这三个原则，也是我。生儿育女的育儿经吧，今天这仗打儿女的三个原则，如果听得懂的父母是有福的，特别小孩子还小的父母是很有福的，呀，就是不要在情绪中打，啊，千万只要有情绪不打，然后跟孩子一起祷告，为了那一天好好祷告，呀，然后跟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一个痛苦，其实打孩子。表面上孩子痛，痛在父母身上，痛在父母的心里边的。打的时候，哪个做父母的不心疼？哪个做父母的不落泪？哪个父母不伤心？都会伤心的。女儿我没打过，吓唬过她一次，结果被她给记住了。你小时候打过我，还拿着棍子。我说没动的，你好像动了，这气死我！我根本。女儿，我根本舍不得，就是也得吓唬吓唬。儿子忘了，我打儿子的故事，他都忘了，他太小。
牧师，遇到有几句补充的，可以吗？还是先让个一那个马吉，你说，
艾达，你说。
你在这里可以说，现在已经打开了。
我不是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啊，
可以听到。
好。牧师，感谢主，我刚才跟张涵也分享一下，就认为你这个教育就是教育的模式，其实就是你要注重和孩子的关系，这个爱有关系，有爱的关系，你加上管教，那这个管教可以是打，也可以不是打，它不是必须的，那它就是等于顺服，就等于孩子会顺服，但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在。缺少了这个关系，没有爱的关系的表达或者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管教，很容易就是悖逆，
逆反心
就
破裂，
悖逆，
关系会
对，逆， 孩子就不听你的，对。如果从孩子身上表达，他就是悖逆了。那其实这个呢，也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借着看到神的爱，然后他的管教，才使我们愿意顺服他。看不到神的爱的时候，只有这个律法，只有这种人都就是悖逆了，无法遵守。
对的。
然后呢，我还有一点点的，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哈，他提到这个杖，这个杖呢，它有一个意思呢，除了棍子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指挥棒和权杖，就是权柄的象征。然后呢，打呢，它也除了说打击，就是殴打、鞭打这种意思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责备、送审判、惩罚，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儿子打了女儿，他不是必须的，他不是必须要打的。所以呢，所以我就想回答一下那个石云所讲的，就是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用杖可以打？打了孩子就不至于死，不，就你从原文来讲，他也没有这个说叫你用杖来打，因为杖是权柄的意思，有权柄的意思。那打呢也有责备、惩罚，所以这种是可以，方法是很多的。他也随着孩子的个性不同，父母可以选择的方式是蛮多的。但是重要的就是刚才牧师你说的方法，关系。加管教，有好关系，有爱的表达，所以非常感谢主。好，我讲完了。
你说的对的，挨打就是跟孩子呢，做父母真的是要建立关系，真的是要建立关系。没有关系，那你做什么事都有关系了。你有了关系，做什么也都没关系。所以有关系就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关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当你跟孩子没有建立那种信任、相爱和相连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他听不进去的。他一听就是，因为本性就是悖逆，从亚当夏娃那继承的人的本性就是悖逆。你想，他不悖逆都难，他就是悖逆。你也悖逆啊，你不悖逆吗？你也悖逆。我们的本性都是悖逆的，所以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唯一能够将它挽回，就是爱的关系。所以艾达，你说的对的。好，我们把时间给那个伟珍，他等了很久了。伟珍，你要不要出来露个脸？可以吗？哎，伟珍，好，你请说。
老师好，其实我的那个点跟他们的也有点像，就是一个是讲到那个界限，然后我想就如果那个界限按字面的理解的话，它是就一个有限度的，然后如果是按照就是圣经里面的标准，那这个界限。就能不能再展开讲一讲呢？我感觉它是比较主观的，但如果是在圣经里面，它应该有上帝有一个标准在里面。那，你讲到的时候提到的一个是一个帮助的界限啊。那我除了帮助的话，那我想说我回归到就是小组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仅是帮助了，我觉得是一个接待。那如果这个接待的界限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的呢？当然，那个两个词语我也很认可，但力所能及、甘心乐意，我觉得也是比较主观的。就是说，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也能不能再展开讲讲，他以什么标准去看待这两个词语，也是。
OK，我
还
懂
有
你。
另外，
你
对，
说。
还有一个就是刚。讲到的，他们讲到的一个点就是提到影响力跟管理力呢，也是讲到一个强制力。那强制力的那里，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角色身份或者是权柄吧，他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上下级的一个这样子的。那因为如果是回到小组里面的话，应该是大家很平等的，他应该也没有这个强制力在那里，对吗？是可以这样子去看吗？
嗯，
好。
具体情况具体看。我先讲刚才你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帮助与期望之间的关系吧。这个表达在人际关系几乎方方面面，所有的方面都囊括在其中，儿女啦、朋友啦、父母啦、夫妻啦，都存在有这样的原则的应用。首先，我们从期望开始讲，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对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深浅、高低、上下左右不同的期望，都是有的。就是我认识一个人，我还没跟他讲话，我开始对他就有期望，期望会从心里边呀那个浮现出来。而期望在本质上的根源从哪来呢？其实是我们的欲望，这个我们自己藏在里边，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的。我们其实里边是有欲望的，那我们的欲望其实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目的。我们总想，人是满目的论的，人是满现实主义、满功利主义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多少参与，只是参与的程度不一样。但是这一些的根源却是亚当夏娃的罪啊！这个你从这里一点点搜寻到根的话，我们要清楚自己，哎，我为什么会有期望呢？为什么会有欲望呢？我们有私心，我们有目的，我们有功利，这些都藏在我们里边。都从亚当夏娃来到以后，转化在我们生命每一个细胞里边，每一个情绪当中，每一个言谈话语当中，就表现出，最后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期望。那这是我们自己需要面对自己的这个期望的高低。是表达在我们人这一生当中的成熟与幼稚呀。如果我们的生命渐渐的走向成熟的时候呢，期望会低的。如果我们这一生某一些生命的阶段没有完成，没有走过去，那期望还留在那里。期望有的时候像是一个毒瘤，有的时候像个癌细胞。有的时候像个感染菌，有的时候像个原子弹，它就在生命的某一个情绪点上，它会爆发。这是期望的负面一点，但期望也有正面，也表达在不同，就是正面的一些方面也是有的。所以一体两面也得看全面。先讲完期望，我就按下不表，接下来就讲关系。那期望往往是处在，它有点像。期望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人生理上的有一个器官叫做仪仗，仪仗你好像抓不到它，仪仗好像无所不在，仪仗好像就在你器官当中，连于每一个器官之间，好像医生得用特别的方法去寻找到的。病人有的时候仪仗疼，哪里疼？摸不到的，但它就在。所以这种期望是在关系中，关系就如同我们的器官一般。你摸不到，看不见，它又在实实在在，又是一个，好像是一种囊体，一种腺体，一种看不见的流体，whatever，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期望在关系当中的那个表达方式，是会令人困惑、捉摸不定、不知所措。这是我们期望一旦进入关系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迷茫的，极少人。在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仍然还清醒不多的呀。我们一旦有了儿女，讲我们中国人吧，中国人生儿育女，我们有个养儿怎么样防老啊？中国的父母大多数都是有了孩子，哎呀，孩子以后长大就靠你了，对不对？我记得我父亲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他最大的希望就是他死的时候我在旁边为他养老。送终，这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对我讲，他最信任我，也最喜欢我，他对我弟弟不太喜欢，我妈妈和爸爸都有点偏心的。现在回头想想，他们是不对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是理所当然的，非常理直气壮的。他说：“父母疼绕子啊，他管弱发音，他发的不好，发成绕啊。” 我在家里边，在他的眼中是最傻、最笨的那个孩子，所以我比较弱，所以父母比较疼爱我。他很有理由的，我弟弟是最聪明的，我姐姐最厉害，我妹妹最贤惠。他的评价四个孩子这样，所以他们很疼我的，疼我呢就觉得我又傻又笨，今后可能会饿死。他总是担心我今后找不到一口饭吃，所以我4年级到5年级的时候呢，数学题啊也不会做，寒假作业都他帮我做，我不会做的。数学题圆周率我不会算的，圆周率怎么有个派呢？我就从小到大想不清楚为什么有个派，派怎么来的？3.1415 9怎么来？我到今天我还回想起小的时候对派的那个迷茫、执着，我爸爸怎么教我，我都学不会。我一直从小学到高中就没学会这个派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派？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讲派是怎么来的，我一直在问。教我的都就派，记住就好了，别管它。想学周长，乘个直径，周长就出来了；想学个面积，派二平方就出来。那为什么要有个派呢？我小时候爱问，我问爸爸，爸爸也不解这道，但他会帮我把题目做完。我就一直带着困惑，带着迷茫。爸爸就说我傻，他哪里晓得我是一个就是刨根问底的人。我其实并不是傻，我其实只是愿意，我是学习方法跟他们不一样。以后等我下农村了，圆周率是我自己推算出来的，在煤油灯底下，我一点一点我自己把圆周率给推算出来的，我才觉得我学会了派。你想一想，我这从小学到高中10来年的生活，我一直没有搞懂什么是派，直到我自己下农村了，我那个时候才学懂什么是派。所以每个人学习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爸爸就下了个结论，我是个傻孩子，是个笨孩子。所以你看这种关系，这种期望，来到父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彰显出来未必是祝福，往往是一种咒诅，往往是一种审判，往往是一种论断。我得不到任何益处的，我在父母身边，我从来没有被鼓励过，从来没有觉得啊，你是不错的，你爱刨根问底，爱学习。我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但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那么傻呀。我爸爸就说我傻，一直是不看好我，一直我是在一种这种期望与被期望之中在挣扎着。他总是觉得希望我能够为他养老送终，但是我又不是那个角色。我说我又不聪明，你找弟弟呗，找姐姐呗，找妹妹呗。所以我小时候跟爸爸就彼此的背逆。抗争，所以你看的这种关系，来到迷茫之中的时候，人是失去方向的。好，那我把这些现象讲了3个观念，你们大概也记了一些笔记，你大概也知道，人在老我之中，人在文化之中，人在传统之中，人是无奈的，人是没有方向的，人是迷失的。呀，除非有一天你真的与基督相遇，你才有可能找到方向。呀，圣经很多的话语把我们从这个迷茫当中带出来。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智慧，就看我们跟圣经的关系了。人这一生啊，你能不能够重新 get 到那个 wisdom，就看你跟圣经的关系。有很多圣经的话语把我从里边带出来，比如说，刚才你问的。你问的这个界限在哪里？你看加拉太书6章第2节和第4节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原则呢，你们个人的担子要各自担当。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你的 load，你的 load 就是你每天的担子。你比如说你要开车送你的孩子上学啊。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够说，哎，隔壁邻居老张、老李、老王，你帮我送送孩子呗，一送就是一年365天，完全无感。这是你的漏，你把你的漏推给别人身上，你不想负这个责任。你觉得我们既然是好邻居，你不是爱我吗？你不说你是圣经，你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不能够活出圣经的话语呢？那我们就把这个漏推到别人身上，是自己极其不负责任的，这是一个界限。第二呢， 第二个呢，这段经文讲了你们个人的担子，你们这个原文是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互相担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背不动了，这个担子我是背不动的。有一个200斤的担子，我背不动了。那我就看着隔壁，哎，浩然，你那么年轻的孩子，你帮我分一半呗，100斤丢给你帮我背，好不好？儿子，没问题，咱们哥们儿，咱们哥俩好，我帮你背一半，没问题。哎，我们一人一半，就从山坡下面背到了山坡上面，就是一段路，仅此而已。我背不动，我有需要，我想请我的邻舍来帮帮我。爱人如己，爱邻舍吗？但是这是有限的，你不能天天帮我背，你不能一年365天天天帮我背，因为如果遇到一年365天我都需要背的时候，这个时候的 burden 重担就会转化成我的 load，那我可能这件事我要考虑是不是我可以做的，如果我有能力做，我应该花钱请人雇人去做，或者我自己锻炼身体。把这个 burden 转化为 load，听得懂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重担与担子之间的关系，load，这是我每天当尽的责任。我不能说，哎，米米啊，你就天天帮我做饭吃吧，你一个礼拜只做一餐饭，那怎么够呢？你至少一个礼拜7天，你给我做8天才行啊。那明明说，哎呀，不好意思，又是牧师提要求，不做不好意思，脸上挂不啊。牧师没办法，没问题，你这个一个礼拜来8天，那清军就说一个礼拜只有7天，那来8天怎么办？深更半夜来吃宵夜，吃多一天，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满足这个条件。其实明明心里蛮有苦读的，你干啥呀？牧师，你那么大个人，你自己不会做饭吗？啊，你把这个担子压在我身上，你于心何忍？我3个娃呀，其实敏敏心里边是有苦读的，但是碍于面子，又是牧师教的，怎么办？哎呀，死要面子怎么办？活受罪。所以这个重担与担子之间的关系呢，是表达了我们人际关系当中那个期望与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重担与释放。我们能不能够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这牵扯到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听到任何人对我们说的话，可不可以除了 yes 还包括 no？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向他提个，哎，你可不可以帮帮我？那明明如果说，啊，不是 no，我只能跟你 say no 了。那请问明明说的这个 no？和他说的这个 yes，是不是同等的价值呢？这是考验我们人心的期望的界限在这里的。如果我们是个成熟的人，对方 say no，接受他了，好，那你不管什么原因，我是不问的。你只要 say 的 no，我就把你这个 no 和对我 say 的 yes，我画一个等号，同等价值。这个我从小到大教我2个孩子，我说孩子啊，请你们长大。从小长到大，千万要学习对爸爸妈妈 say no。但是你们要祷告，你们说了 no，是你跟神祷告过之后，今后可以向神交账之后所说出来的 yes 或者说是 no，同等价值。我是无条件信任你，你说了 no，我就不会再向你提出任何要求。有一次有个宣教士在我们家，他要求把他的书从 A 点搬到 B 点。其实就是从他住的地方搬到我们家来，那我就请我的儿子帮忙。我说：“儿子那么壮，就帮帮我呗。”这教会的一个宣教士把书搬过来，爸爸年纪大了，搬不动那么多重的，你儿子帮忙呗。儿子跟我去了，去了以后，这一路上我开着车去那个宣教士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爸爸，你知道吗？因为你是我的爸爸。”我因为爱你，我放弃了我自己跟你 say no 的权利。我陪同你一起来，用我的 yes 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 no。这儿子讲话讲得很有水平的，你看我用我的 yes，因为爱你的 yes，来向你表达我内心深处实实在在的想跟你说个 no。我听了以后，我就说儿子对不起，我说那你我现在开车把你送回家，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好。他不行，因为我爱你。但是我这一次送，是我这一类的事件的最后一次。我不会再继续那么无原则的帮你，因为我有我的事，我要准备我的功课，我要考大学，我要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不可能因为你是我的爸爸，随叫随到，谁叫我做什么我就马上做什么。我有我的 schedule，我有我的行程，我有我每天的这个日程。除非你提前，比如说一个月，提前告诉我，我一个月以后某一天你几点钟就我需要你帮帮我忙，那我祷告了。我觉得可以，我就答应你；不可以，我还可能还会跟你 say no 的。好，我就举儿子这个例子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儿子不会因为跟我 say 了 no，会影响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期望值做了调整，在尊重的基础上做了爱的调整。这句话我盼望你记下来，在尊重的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个爱的调整。我就跟儿子讲，我说谢谢你告诉我你的不行，那我也感谢主，我能够对你说，你说不行，爸爸就不再会要求你，这是你的自由。你无论 say no，无论是 say yes，我心里边都是平静安稳的。那换一句话讲，我与儿子之间，我在我的期望当中得了什么？我得了自由，而这个自由。人类99%都没得到，整个人类都在这一点上被捆绑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因为你是我的父母，因为你是我的配偶，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有一个权柄，把我的期望放在你身上。你要不按照我的期望，那我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喽。这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的传统，我们的国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呀，比较多，你会看得到，特别在我们华人，在中国人之间，这一点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处理好内心的期望与关系之间的界限，很少有人处理好。呀，我牧会30多年，在教会里边，我发现能够处理好这样界限的人，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有几个很好的组内的朋友。我们这个朋友一交就是一辈子，哪怕不见面，我们是君子之交，走到见了面还是很好的朋友。那为什么呢？我回想一下，原因就是这个期望与关系之间，我们处理得很干净。这次我们去那个去瑞典，住在 Cindy 家，我们就接待了一个我30多年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你们都查查上网都查得到的，这个人叫陈麦平。他的笔名叫万芝，都是名人，都是上网都查得到他们的。我在几年前吧，5、6年前、10年前左右见过他一次。他见我第一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俩的关系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进入到一个君子之交的时候，就不再把自己的期望放在对方的身上。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期望。其实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一个华人作家，能不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他负责翻译，他老婆安娜是个翻译中文和瑞典文的高手，所以经过他的，所以很多人都找我，哎，你认识陈麦平啊？你帮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能把我这个朋友，把我的期望放在他身上，那我就跟他不是这种君子之交了。我说我对他没有期望。我这次见他，我说哎，有几个哥们姐妹曾经委托过我，好像也想书能不能就试试你们翻译啊，得个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我说，但是我跟你的关系呢，我不想把我的期望放在你身上。我们是君子之交，我们淡如水。他说，你还是把那个文章拿过来给我看一看吧，或许被我看中了呢。我说，那留意哦。这不是我给你的，是你问我的。你问我，我可以考虑；你不问，我不做这件事情。 那我认识傅西秋牧师，大家也知道，跟你是很好的朋友。很多来到美国的人都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只要讲一句话，移民局肯定政治庇护就完成，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跟傅西秋关系也是君子之交，我从来不把任何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所以跟他接触很干净。他来我们家住，我们就吃个饭，聊聊天。我去他家也是一样。这种君子之交关系可以 longer 长久一些。如果说我认识你，哇，你是这么个名人，我们跟你关系这么好，你都不帮我的忙，那我们不要做朋友了。这种情况，朋友也不长久，很快也就渐渐就从朋友变成非朋友，呀，关系就会没了，就会智慧长成智慧关系了。这个界限在这里。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我们能不能够靠着主的大能，把我们心中的这份期望放下来？当你活到一个地步，我从此对人不再抱我自己出来的那一份期望的时候，你是得到一个普天下少有的那一份自由，从基督里而来的，极少。就是如果今天听见的人能够。懂得反复思考，并且努力地活出这份自由来的时候，那我要恭喜你了。你带小组也是一样的。回到你的情况，你作为 leader，那我也略略地劝你一句话：你不要抱有太多你的期望。就当你对他们有过高的期望的时候，受伤的一定是你。到底在哪里呢？其实你只是一个把他带到基督面前那个小器皿而已，请你把这句话记在你的心里边，刻在你的心板上。我们每一个做牧师的、做领袖的、做带领的，请你放下你对人的期望。你生命成不成长呢？坦率讲，是你跟他、跟基督的关系，跟你不是那么大关系的。你也别把自己想的，我就不说你说我了，我当牧师的。我也不对弟兄姐妹有什么过高的期望，也不把我自己的期望放在弟兄姐妹身上。你要成长吗？感谢主。你要不成长，我就为你祷告。就是这种基督为中心的这种核心价值观会救我们的命的。我们这一生是得自由还是被捆绑，往往就在这一念之差。就是如果是你的生命是由基督去掌管。你的苦读少，你的期望轻，你的担子、你的轭都是容易的，你的日子也过得比较轻省，稍稍的、略略的容易点。否则你这辈子活得很累啊！我觉得我父亲很累，我父亲到死那天，他都没有放弃，他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四个孩子都出国了。都不想在中国住，都怕共产党以后秋后算账，回查税收30年，都怕。97年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讲，我说有一天，我说中国一定会回头查你的税收，查你的收入，他不怕你今天发财，不怕你今天有些什么好的收入怎么样，你在中国，你的钱在中国，你还跑得了不成？总会回头查你的。我97年在家里面开了个会，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要不要出来你们自己定。结果四个孩子都被我说服了，全部走。我爸爸就好伤心，他希望你们留一个吧，父母在不远游，你们为什么不留在身边呢？但是他只讲了上半段的，这句话有下半段的，我就不在这讲了，你们自己上网去查，父母在不远游的下半段是什么？你要查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习知识的时候也是不要断章取义，那种盲目的那种所谓的愚孝，其实也是不对的，在那这个就扯得有点远了。好，我就讲到这儿吧，我觉得有一点讲得多了，把时间你要没事的话就给可意了，你要有回应就讲，你就讲。
我可以两句，就是说，因为我听下来的一个理解就是，就力所能及、甘心乐意，我就是单方面的判断自己， 最大的那个部到哪里，然后就不以别人的一些去，无论是回应也好，还是怎么样做标准。其实我也知道了，道理我也知道，只是在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对比嘛，就。怎么说？因为我最近我有去另外一个职场的小组，然后就是他们是就是服饰的那小组，他们是一个 team，就是我就会 做一个对比，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我。
跟你讲讲多一句吧，伟森，你现在还年轻，等你活到某一定的年龄，我不讲哪一年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人情，这个面子，一个成熟的人是可以把人情面子放下来的，我就不要这个人情面子了，你理也好，不理也好，Here I stand，这是我的立场。阿希，能不能去看一个空调？好像没冷气了。你到后面看看。你们谁能看看？这后面，阿希只知道你说在后面，在这里看一看，不知道为什么关，这感觉没冷气啊！谢谢你们啊！不在这里，不在这里。
那里
哎呀，
不知道，但是他可能会跳闸啊。我觉得刚刚有，现在没有，肯定是跳闸了。
那你来看一下。现在八十一，高级看一下。呀，所以这个人情是指张张博呀，所以不要把人情当做你可以依靠的东西，跳闸了。所以，哎，开了，开了。那里没有，他没有跳那里边的。所以，人情是个两面针呐、啊。两面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人情是到头来回头会伤害你的。不要把中国人对人情的这个执着进行到底，总有一天，你还是要回到原则中来。
其实也不是人情啊，只是我会判断我是否是真正的甘心乐意，或者是我是否力所能及去在做这个事情而已。
是，如果没有就更好了。就是说，我是想，就是当你跟在人群之中的时候，总会在乎，哎呀，这个人怎么样啦，那个人怎么样，也有一个人情，有个面子，有一个在乎，呀，他表现为你的心里边那个 caring，那个在乎。其实这个背后可能是你的人情观，未必是爱。我要提是这个，如果是爱就没问题。但是如果这不是爱，它是你的人情在影响你，那也要警醒，很小心。好了，跟你就讲到这，问问可一吧，可一举半天手了，夏夏你等一会儿啊，可一你说出来，
如
可
果
一。
是我先说一下对今天这个讲到的一个小小的得着吧，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这个得着对不对，就是当那个土人看到那个保罗被蛇咬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肯定他是那个罪犯，然后看到他没事，又马上说哇，那他是神人，我就想起我自己有时候也特别容易很快就是下论断嘛，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挫折，觉得就是神就是背弃我啦，不要我啦，或者是我是不是又以前的那些做错的事情，神又要找我算账啦，这样子。但是，一旦就是事情朝着我预想的发展了以后，我又会觉得，神还是很爱我的。就是我会从土人的这个很快的反应当中看到我自己的一个弱点，就是我很容易，由环境跟现实的情况而左右我对神的信心和慈爱的 理解。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这点吧。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也算是一个结合时事吧，就是前几天那个巴黎的奥运会开幕式，我们有看到一个灰色的马，然后最后它是有一个说是象征着圣女贞德的一个人骑在上面。然后朝那个主会场跑过去，那我有看到一些网上基督徒讨论说，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就是看到有一匹灰马，表达就是关于死亡，就是代表死亡，阴间也会跟随他，然后他们会管辖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用刀剑、饥荒、瘟疫跟野兽杀戮他们。所以我想问一下牧师你，对这个就是刚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关于灰马这个事情怎么看？因为其他的我大概都知道这个情况了，就是这个灰马比较让我困惑。谢谢牧师。
好，先讲灰马。灰马在启示录出现时，代表的死亡是对的呀。但是这一件启示录这个信息和巴黎这个所谓的灰马是不是同一匹灰马呢？这个就有待斟酌，有待思考。我是觉得，不一定可以去，没有必要去画这个等号啊。这个有一些有那么一点无稽之谈的这种迹象或者嫌疑吧，没有这个必要。那至于对巴黎的开幕式呢，有那么一点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从许多传统的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那他把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个图画，来用一些看似妖魔鬼怪的这么一种形式去表达，他是得罪了很多基督徒，包括十多亿的天主教徒完全被他激怒了，最后他整个节目是法国这个奥运头一天的这个节目全部下架，不允许再放，他等于得罪了全世界所谓20多亿基督徒，所以法国这里搞的是蛮被动的呀，他搞的就是，他为了彰显他的艺术创新呐、啊、等等，他的确法国是一个艺术创新的国家不假，但是他也碰到，就脚踢到铁板了呀，也碰到一些底线了。他上演的很多东西，也在伤害很多的人呀。那所以他这个是法国政府这一届政府吧，我想会失分了，在全世界人心目当中会跌很多分儿，掉很多分儿，失很多分儿啊，这也是不假。那至于结论到底是什么呢？可以。我觉得比较可取的一个态度呢，不急着下结论。正如你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你比较容易快的下结论。那这个其实也是牧师的，就是这个教训和学习。你所讲的新闻我也看了，东西场面我也观察了，我也思考了，别人说的我也去读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仍然不想那么早下这个结论，再看呗。如果说法国巴黎奥运会这个首场开幕式的这个的确是得罪神的，那他自己跟神交个账呗，他会付代价的。那他是不是一定这样子呢？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扮演一个审判官的一个角色，我听见就为他们祷告就好。我就不下这个结论，结论其实上帝已经下了。那再往后，我们会看见法国的国家所发生的什么事情，那也会慢慢印证这一些事情的发生，也不是我们要去下这个结论。那两点都回答了，一个是灰马，非灰马非马，灰马未必是马，马非灰马。所以就不要把这两者一定 relate 到一起，呀，也不能说法国奥运会这匹灰马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匹灰马，没有必要把它进行这种就是无限的延伸的想象。那至于它的开幕式的这个不合宜的地方，你看见、听见就反复思考，为他们祷告就好。 好不好？可以，我就这么简单的回答你这几个原则，希望你听得懂啊，好不好？
好，谢谢牧师。
好，夏翔。
牧师，我分析一下这个人情啊，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真的是很要人情，有时候是死要人情活受罪。你满心不愿意，就说你心里很不愿意，其实对你们两个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结局。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瑞典，相对来说人情就是不像中国人这么厉害。就是我怎么体会到的呢？就是这次我们不是回国嘛，就是我们的那个狗没人看。然后按理讲，就是你知道那个狗，我们把它送到托儿所的耗费多大，比一张机票的价钱还贵呢。按理讲，就是我就想，我先生他哥哥他不是在家给我们看着狗，就那什么吗？我就这么想，结果人家根本也不提出来那个。后来我就慢慢我都就学会了，我说真的，人家不提这个，人家也不欠你，这也不是你的义务，对吧？你既然养了狗，你去付款为了这个狗的好处，那我就是付款了，哪怕是很重的一笔啊。但是后来我想想，把狗送到托儿所是最好的，对吧？人家是专业的照顾狗生病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说，我真的就是我体会到，就是瑞典人比咱们中国人要干脆得多，就是简单的多。哪怕你是那个亲兄弟啊，我觉得这样就说我可以理解。然后就说我觉得如果是在主内的话，我就说比如说我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直接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这个我有难度，我说到我把这个话先讲出来了。到时候就说不要等到时候再发生的那个时候，大家再说啊，你怎么，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吧，就是你先说出来啊，就说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包括我跟我同事什么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吧，就是不要什么我欠你面子什么的，那不行就是不行，我觉得说出来我能接受，没有关系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包括就说你帮助别人力所能及啊，就说我在工作当中，可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界限吧，每个人不一样，对吧？因为就说你这个工作就是牵扯到你这个报酬，而且是你一个工作事情，不跟那个一样的。我觉得，比如说碰到一些人比较偷懒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会提醒他，我说你不要忘了做这个，不要忘了做那个。然后最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包括一些年轻人啊，我说你。因为你的经验就是你的那个成熟度不够，我可以担当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是你妈妈，我不可能负担你所有的。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就是说各种原因吧，你做不到的地方，我不可能的。我跟他讲得很清楚，那就放在那边。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就我跟他讲，我可以的是可以，我都理解，我也尽量。但是我不是你妈妈，我不可能就是包办你的一切那种东西。那不行的话，那就放在那里。就说你做不了的话，那就做不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可能是对不对啊？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影响，就说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但是我想，你为主做见证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也不是说你纵容他的各，就是无条件的去纵容他的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不到位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矛盾吧？这就看这个界限怎么画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牧师你说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打孩子，对吧？是为了这个带到主的面前，当然是，也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以前就是我管教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完全被这个瑞典的洗脑了，不许打孩子那是犯法的。现在他都马上16岁了，我觉得就是说再年纪再大的话再开始打，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想法是不是对，就是我跟他关系其实也挺好的，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什么。但是现在我想想，他到了这个年纪，是个女孩子，我打她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就是两个问题吧，一个是工作当中的你那个界限，对吧？我不是你妈妈，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第二就是我孩子，她是一个女孩子，她到了16岁，我现在打她的话，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说完了，牧师。
谢谢，我先从第二个问题讲起。你讲的对的，一方面是女孩子，第二方面那么大了，而且打孩子是能够不打就不打呀，拜托啊！当然，就是也看关系。就如果说是他很理解，你说妈妈想打你手，打3下，帮助你记住一件事情，请问可以吗？妈妈你打吧，你要帮我记一下。我打疼一点，要不然我记不住。来，有一些父母跟孩子关系很大，他还是这样的关系的。 我也见过，所以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黑白，就是打也好，管教也罢，一定是在关系的前提下，没有关系就不要打，没有理解、互相信任就不要打，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的目的不是要拆毁他，你目的要建立他，是要把他往上带，不要往下拽。就是当你对他的管教，哪怕是打也好、骂也好、掐也罢。你目的是爱他，目的是把他带到被他被建立的那个位置，而不是说他被拆毁的那个位置。这个很重要，不可拆毁、不可消灭儿女的志气。打完以后，或者管教完以后，这孩子一定是被建立的。但是总的原则，我同意你的，孩子大了不要打。我是觉得，所谓打，尽量在3岁以前、7岁以前，最多到7岁。7岁以后就上学以后就不要打，呀，尽量说，啊，能够把道理讲清楚，为什么要打呢？最好就是父母跟儿女常常沟通，常常谈话，常常把道理讲清楚。当然，有些孩子是很不像话，那就偶尔一次吧，略加稍稍强硬一点的手段也是可以的，但是目的还是要把它挽回。这是庆军跟敏敏的孩子，我就管了一次，反正有点不像话了。到达一种，我前3天我都忍耐，左看看右看看，两个熊孩子，这上无天，下无地，中间无爹妈呀，夹得层无大哥，这完全没礼貌。那我觉得我必须要管。好在敏敏跟庆军对我很信任，我管教他也在旁边完全无条件的支持我。所以两个孩子现在只要我在，他是乖的；我一不在，故态重萌。我一走又开始骂人了，我一不在，他的老毛病全部出来。但是还在带，他这么小还有盼望。7岁以前都还是蛮有盼望，过了7岁蛮难了，过了7岁那个成型了。所以我就鼓励孩子要按照。昨天晚上我跟那个曹玉发讲的人生五格，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年龄阶段去管孩子。过了7岁以后，你也不要想了。那如果7岁以前你没有把他规矩、性格、人格给调理正，他品格一般长得都不会太好。呀，不容易了，呀，开始讲假话了，开始应付你了，开始跟你不同一条心了，都开始来了。所以7岁以后的孩子。教导为主，7岁以前的孩子呢，略偶尔次数不多，可以稍稍有一些严厉一点的方法是可以的。所以大概这么参考。所以你的女儿这么大了，有龄这么大，不可以打，好好讲。她是通道理的，她不是不通道理，她是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讲的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你不是他妈。你做工作，你不用担当同事们的 burden 的，你不需要担当他的那个 burden 呀，你就是他自己担不动的东西是他自己，但你偶尔帮一次是可以的呀，但是你说老是帮，天天帮，这是不对的，这是害了他，这不是帮他，这是害他，他搞得他不负责任了。你可以帮完他以后，你跟他讲，你说，哎，某某同事，某某朋友。我今天帮了你这个，不代表我以后都会帮你的原则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对你好，让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让你成为一个被老板、被公司的同事都喜欢的人。以后你工作不会被炒鱿鱼啊，你工作不会被人讨厌呐、啊。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愿意帮你是力所能及做一点，目的也是希望把你扶到一个负责任的地步。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负责任，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会停止对你的这样的帮助，因为这不是帮你，不是爱，是害。就把道理给他讲讲清楚，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好好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如果继续还生你的气，那就是他阁下的事了，不关你事了呀。但是你的目的就讲的时候也谦卑点，不要趾高气扬啊，不要飞扬跋扈啦，不要好居高临下。乃是也谦卑地说，是我对这件事初步的理解，可能不对，不对也请你批评，也请你指正， 那我也在学习，我是这么理解的，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们教会的牧师这么教我的，如果你不敢担当这个责任，推到牧师头上就好了。那如果你敢担当上，这就是我的理解，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是我今天要对你说的话，这就很健康。尽量不要在别的同事去讲他的不好，一句都不要讲，就当他面讲。做上帝的儿女呢，尽量当面讲，不要背后讲。那当然就是在教会里边，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你可以找牧师讲，找牧师讲不算是讲是非，因为牧师是除了听你讲，还会爱护和照顾到你所讲的那个人，你懂我意思吧？这是上帝给牧师的一个职分。你不讲，你没有，就变得没出路了。你还是可以跟牧师讲的。所以跟牧师讲完以后，你也不会在牧师的口中听到是非，听到拆毁，听到不建立的话，听不到的。我在神面前，我负这个责任。我听到你们所说的任何话，我都是怀着基督的心对你和对你所讲的那个人，这是我的责任。但是你们在弟兄姐妹之间就不要讲，一讲就变成是非了。你们大多数羊不成熟的。弟兄姐妹大多是不成熟，一讲就变成是非，这个是非讲出去，心里面又有苦毒，然后你就没办法面对人，自己渐渐的就走上一条很痛苦的道路，是不划算呀。就讲这些吧，两点我就回答了，
好的，谢谢。不是我不怕的，我会告诉他的。就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他好嘛，用适合的话语告诉他，
对，
啊，没
就
有
是。
问题。嗯，
做人做的坦诚、透明，没黑暗，那你就很健康。否则你心里藏那个黑暗，你一辈子都不舒服。就这样。
就像你说的，不是我处理各样事情，我觉得只要神知道，他神喜悦，我觉得就可以了。至于别人或者牧师怎么看，都不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没有问题。
也是重要的，也不是不重要，也是重要的，乃是就
嗯，
是你的原则，就是爱心说诚实话。原则凡事见光，原则不讲是非，这些原则就尽量去活，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可能完美的，错了就悔改，也都是可以的，
嗯，
也不要
是的。
保证自己永远不错，错了就改，没问题。
我发现我很多错，这个
感谢，
没有问题的，
你能
是的。
发现你有错，说明圣灵与你同在。如果你老是见不到你的错，那你是危险的，懂我意思吧？能够见到自己错的人是有福气的。我要恭喜你，
其实有时候我也怕，就说我说那个是不是在拆毁别人？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是事实，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人悔改，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就像你说的，凡事见光吧，我觉得就可以了。
当他面讲，哎，哥们儿、姐们儿，来，我有一句话想跟先私下跟他讲，然后再看看怎么样。好，讲到这吧，丐帮有话讲，我看着丐帮是有话讲，出来好几次了，丐帮你说。
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你肯定认识了。上周就想跟你打招呼，上周插不上嘴，然
那快来，
后，
快来，快来，
哎，来，王牧
是谁？
师。
是哪一位？
Hello，
哎，hello，hello，hello，
哎，看看他还认识不？我
认
的
识，
子言，子言，
你怎么
你跑到哪
你
里去了？
到了马来西亚去了？
对，我在丐帮这儿住了，今天几号了？
10天了，
我住了10天了。
住了
我准备
十。
来马来西亚，我从马来西亚到时候去美国哦。
哦，还有这等好事，你，
因为今年短缺我没有去成，那丐帮
哦，
说好了，为了满足一下你来马来西亚吧，我就直接飞过来了。
那你中国不回了？中国不回了？
暂时
还
还
回？
得回去一下。
但是你未来是准备？来马来西亚，然后来美国，是这样子吗？计
要
划？
听他安排，
天主安排，
哦，
天主安排。
那好，子言，那就非常非常期待着你什么时候来美国？来到美国，
嗯，
肯定要挨打的，对吧？
对，要跟着你去短宣，争取明年跟着短宣哈。
明年我们会去，除了北欧以外呢，我们会去德国。
啊，
会去
你去
德
法
国，
国就行。
法国明年可能不去了，我们会直接飞到柏林，再从柏林出发，去到就是跟奥地利隔湖相望的一个小城市，也是制造提琴的一个小城，就是德国有这么一个小城。那柏林呢，我就是必须要去的，去德国不去柏林是蛮可惜的，柏林是一个要必备要去的地方，那里发生过很多历史上的故事，无论是希特勒也好，还是柏林墙也罢，那有很多在现代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大事的地方，见证那里的世代的变迁。上个世纪90年代，在那里柏林墙推垮之后，整个世界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那个地方值得去见证一下。所以短宣去到那里呢，我觉得是值得的。那个地方也华人也是不少的，世界各地的人也都不少的那个地方。
那牧师，你什么时候来东南亚啊？
那看神带领了，现在还没有这个带领，我们就暂时就停留在欧洲吧。要等德国去完以后，还没有别的带领，还在祷告。那，因为东南亚，我在祷告的时候，也是因为丐帮跟我提了好几次，说要去马来西亚，我们也都有祷告，
喘
教会
气，他睡觉。
都有的祷告，但是祷告的最后的结果呢，就发现好像圣灵没有那个带领，就是要往哪边去。再隔一隔，等一等，看个一两年，可能神会带领。你也为这个祷告，好不好？你看，
好
我觉
的。
得，这个神一定有他的安排，一定有他的原因。那我是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那看看神怎么带吧。就是这3年我们就定好的，就是，去年去法国，今年去意大利，明年去德国，这3个地方我们都定好的。那以后再看神怎么带吧，再祷告，好吧？你什么时候能够来美国，来德州？
我回去学英文，学好英文我就可以飞。我现在来马来西亚我都害怕。
马来西亚，你有丐帮啊？你丐帮
对
在哪
呀，所以现在有丐帮，有我还会还好一点，否则我丢了那儿，丢了美国。
个地方？出国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是要有信心，二是要有勇气，三是要有学习。
对，
这
这
是
一次我看到张扬去了，哈、哦，我说张扬提前没说，要提前说了，我就跟着张扬过去了。
张扬可能干了。张扬到欧洲是如鱼得水呀，能说
张扬的英语比较好。
话。张扬英文没问题啊，他讲英文不错的，蛮好的，所以你也要学英文啦。丐帮我估计已经学了很多语言了，学的是中东语言了，阿拉伯语啊什么，都很多朋友啊，很多中东语啊，那个回教徒的朋友，阿拉伯语也多少学，所以向丐帮学习，多多的学习。
下滑继续。
你见到他们家小七没有？
小七，
啊？
是一个喊你吗？
就是常常想念他，
小七，
然后常常过来露脸，搞得牧师都想念他而不得见。小七呀，牧师想你哦，你有没有想牧师啊？小七，有吗？你以前是我们的10万个为什么，你现在都不说话了，牧师都觉得很寂寞，没有见到小七了，觉得很伤心呐。你要常常上来跟牧师说说话，陪老人家说说话，好不好？
但你们的会议太晚了。
这样子啊，实在不好意思了。那以
我
后
现在都应该睡觉了，但是明天放假，所以不用睡着。
那不是理解你啊。那你可以考虑回第一堂崇拜啊。第一堂崇拜是你们的上午啊，白天呢，现在是你们的晚上。我们还有第一堂崇拜，第一堂崇拜你就过来跟牧师说说话，提提问题。
为什么不能？
那早上提问，然后
问到
现
了
在
吗？
没有，现在没有人。 早上我们要去我们。
我们那个早上有另外一个教会，所以弄不了。
哦，是线下的。
线下的。
那你们已经做了选择，那就没办法了。那没有关系，牧师就想念你就好了，就去就好好休息就好，没问题。来，来，牧师就开心，不来，牧师就。
再见，再见，再见啊！
晚安。
好了，晚安了，去睡吧啊。
给我晚，给他是早安。
嗯，早安，给牧师爷爷早安。
好，
早上牧师，感谢主，
感谢主，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啊、哦，没有啦，我就是上周的话，我就想把子言给你介绍过来，但是
上周我想说话，因为你们在提问，后来我就没有机会说话，
没有机会，我今天得赶紧的，不然下周他就走了。
哦，那快点把他带来吧。
感谢主，子妍结婚了，然后我也见到她老公了。
老公在不在？哎，老
公，我看一下，在，他一起来的。
就见个面呗，对不对？我们期待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面，对吧？
嗯，这次让她老公来参加我们这个男士建造营，
哦，
让他来学习感受一下了，学习怎么爱妻子了。哎，他就是山东人，也是我们老家的。
小善董，哎，
对，
小善董，
子言就叫他了。嗯，然后我们三个都是山东的嘛，所以说就想着让他们来感受一下了。正好他现在也是。属于就是两个人都属于休假状态，我说就当蜜月旅行了。然后他今天也做见证分享，说第一次坐飞机啦，第一次感受了很多的啊，让他很感动了。
感谢主。
对，等他过来了。来来来来，刘弟兄，王牧师。
OK， 牧师你好，晚上好。
我要看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一下。
我叫 ，OK， 谢谢。我叫牛磊。
牛磊，哎呦，
牛顿的牛，然后三个石头的磊。
你这个名字拽啊！你想想，一头
牛，谢谢谢谢，
能拿三块石头，你
谢谢，
斗力很强的、啊，所以。子言跟你结婚，你是他的依靠，你有一个很硬的肩膀，可以抬三块石头。那一个不小心，那三块石头是个钻石怎么办？那子言就发财了。
啊，谢谢，这是我听过最美的、最棒的解释。
对，子言找到可依靠的肩膀了，我为子言开心。因为子言吧，也是我们，他结婚以前是我们当中的乖宝宝，大家都很心疼他。所以他一结婚呢，我们就想，哎，嫁给谁了？他又钻石屋藏石头，然后就把你藏起来了。
谢谢
啊，就不让我们见。今天因为你去到丐帮这了，来、啊、丐帮把你提了过来。
是的，是的。
以后要常出来见见面，
好的，
对对话说说话，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们的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想跟孩子说说话。看着你们年轻人吧，我就想说说话，看见就高兴，看见年轻人我就觉得开心，就觉得
好，谢谢，
感谢主。那个丐帮那个女儿，那个小七。
那个
我们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就很爱他，结果这来着来着就不来了，我就有点怪那个丐帮，我说你不让小七见面该打，但是他有他的原因，我们就理解了。但是就是从老人家喜欢孩子这个你们理解了，好不好？
好的，
感谢主。
好，谢谢。
问问丐帮还有什么话要说。
嗯，
对，没有啦，牧师，因为昨天我们一直在开会，开会开到半夜12点，所以说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同工会了，很抱歉。
那你要请，那你要请个假，你不请假，当你缺席了，知道不？
感谢主了，啊，所以非常抱歉，时间排的太满了，从凌晨6点多一直到凌晨1点。
有事没问题，但是你要跟方丈姨请个假，那在会议记录上你就请假，就不是缺席嘛，知道不？
好，感
谢
主，
以后注意就是了啊。
张涵想说，
张涵说，
来，
张涵是乖宝宝，张涵是最有说话的权利了，说。
没有我有权利，我只是。其实我没有每一期都在听您说话，但是我每次听您说话我都有新的感悟，我也在觉得我自己有非常有必要跟着大家去学习。而且最近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特别想让江浩就是可能是心情有点迫切吧，但是我想让他进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来让他感受一下。但是呢可能是我有点操之过急，他前几天给我说的一些话让我就是我也特别害怕让他有更多的抵触情绪，他就觉得好像是我跟随听到我们基督教的这些说法呀，可能让他感觉我更狂躁，没有以前更有耐心了。然后呢我反而觉得我自己听了道之后呢，我对孩子也更有耐心了，我对他也更有耐心了，但是我感觉他没有感受到我的耐心，反而感觉我越来越急躁。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点做的不太恰当，还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还是需要潜心好好的去学。但是我能够感觉到我的改变。我总是能感觉到我自己的改变，我觉得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当他就感觉到我有点狂躁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我还是在对这方面有点操之过急了，也可能像二点，觉得他还没到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造诣没那么多。
回去。
所以我挺想让牧师跟我们参考一下，看看。
后来，帮我把这两个拿回来，谢谢。好的，我简单给你谈谈我的看法，供你参考，好不好？首先第一点，我觉得你在组里边的追求啊、热心啊，是一件好事，是一件蒙神悦纳的事情，毫无疑问。你要肯定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改变和成长，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你可能对先生呢，你要有一个尊重。尊重的意思的一个基本前提，你要把他当一个人来看。他有七情六欲，他有感官。认知，他有时间长短，他有时空的适应，因为他是个人呐，所以呢，你要在尊重他的前提下去体会一下他的脉搏，他的需要，他的感受，这个就需要你自己跳出你自己，进到他的生命里边，那透过跟他交通嘛，说，江浩啊，我现在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一定是不够成熟的，我一定是拿捏的不准确的，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就是我的温度啊，我的速度啊，我的脉度啊等等是不是合适，也请你随时告诉我呀。我自己觉得我不狂躁，但是我的感觉一定不准确的，你要告诉我，当你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晓得我如何调整我自己，我就晓得我如何改变我自己，我就晓得我如何去跟你说话，我的温度，我的速度不要操之过急，免得弄巧成拙。 明明是一件好事，但因为我的不成熟呢，反倒把一件好事变坏事了。所以我不愿意做到这一点，所以我需要你跟我来配合。我也常常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请教，就是我的表达表现会不会操之过急啦？那如果是你告诉我，我不急的。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也相信我在上帝里边爱你的这颗心，啊，是你的最大的益处，但是却需要我去认真去，了解、体谅和与你同步，这是第二点，你要认识你的先生。第三点呢，要有智慧。智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生命的改变。你先生是最知道的，江浩比谁都清楚。别看他今天说你有些狂躁，他其实对你生命好的那方面的改变，他是记在心里的，很清楚。他很聪明的，他知道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需要在他面前表达你生命是有改变，你没有必要的。这样的改变得让别人说，你不能让自己说。有一句话怎么讲的？面子是别人给的，羞辱是自己取的，对不对？你要想得到这个 credibility，那是别人给你的，也是当然也是你自己挣回来的。你挣回来的不是去勉强他人，乃是活出你生命的见证。所以你要有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呀，跟着神的脚步走，不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自己的感觉靠不住的呀。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吧，第四点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跟江浩约一个时间，然后呢，用你的方法，或者你把他带到挨打呀，或者是组内的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面前，你自己或者是请组内的姐妹帮忙，和你一起，就跟他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福音，帮助江浩了解你信的是谁。你到底信了什么？啊，的目的在哪里？你生命的改变在哪里？最终是怎样的突破？让他清楚，讲一次，不用多讲。江浩非领悟力很强的，不用多讲的，但是要讲一次，约时间，什么时候他合适就讲，不合适不急，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当你讲完一次以后，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你在讲福音，乃是你在活福音。把你对基督的理解、对圣经的理解，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温柔、你的安静、你的忍耐、你的仁爱、你的恩慈、你的良善，圣灵的果子在你生命渐渐的结出来的时候，你会收到好果子的，一定会的。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孩子。你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孩子，呀，你跟江浩之间的关系也是好的，你们之间也是很一对小甜蜜的小夫妻，我们老人家看着都很开心的，所以对神充满信心，千千万万不要操之过急，慢慢来。那回到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把江浩当做一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以江浩信不信耶稣为你的转捩点，为你的目的，为你的执着，乃是你要尊重他到一个地步，他不信你也爱他。听懂的意思？他哪怕不信，你也爱他，不改变你起初对他的爱，这点很重要。所以，当你用这个态度来对江浩去相处关系的时候，他会体会到你的爱的。他会体会到圣经里所说的爱，不是勉强，乃是无条件的舍己。呀，记住这点很重要，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讲的难听点啊，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被你利用的工具，好像你懂我意思，他也得透过你的努力让他信了主，然后你在朋友面前脸上有光，这个千万不要发生，乃是说。就是无条件的爱你，你信与不信我都爱你，因为你信与不信我都爱你，是表达你对他的一份 尊重的爱，这个很重要，就让他感到他是自由的，他是可以选择的，不是在你的逼迫之下而信耶稣而选择，这个要很小心。那嘉华知道你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而且是在尊重的前提之下，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是需要你 respect 尊重的，好不好？我就补充这一点供你参考，我也
好，
会祷告，好不好？
好，
上帝祝福你，也希望你们之间的沟通是顺畅、无障碍的，好不好？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啦。国内的已经很晚了，有一些是深更半夜了。
是的，7点了，好，你可以吃饭了，
谢谢，
失败
感谢。
了，哎呀。
是不是挨打有话讲？
我不讲，牧师。今天时间也晚了，对，我在我的灵修里面写吧。
我们吃饭吧。
那行，那艾达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艾达，
好的，亲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感谢您今天借着这个道，使我们在各种问题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和探讨，以及牧师的教导，尤其在家庭。婚姻、儿女的这些事情上，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如何舍了你天上的宝座，你成了，你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的当中，来与我们建立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你将我们挽回，因为我们看到主你的爱，看到了神你的爱，我们被挽回。主啊，愿您将这样的爱放在我们，浇灌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以爱来彼此连接，在爱当中我们彼此建立。感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
阿门。
感谢主，吃饭了，吃饭了。